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937军情观察，我是世宁，在中国南京为您直播军情。今天的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您将会听到伊朗在英国军舰面前扣押英国邮轮，英军怎么怂了。此外呢，我们还将和您关注美军地面作战部队为何时隔16年再次重返沙特，这次美国和沙特打算做什么呢？我们的军事评论员稍后将会为您详细解读。在谈兵论战之后，我们的评论员将会回答军迷朋友们在大蓝鲸社区是您的朋友圈里所提出的问题。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
您接下来将会收听到的是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
好的，那今天的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军事评论员呢，分别是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军事专家袁周副教授。两位呢，来和我们的军迷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军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汉平。
军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周。
好的，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一条消息。美国国防部呢，近日发布声明，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理查德·斯宾塞批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地面部队。声明中说，根据协商呢，并应沙特阿拉伯王国邀请，美国国防部批准派遣美军人员并运送资源在沙特部署军队。那么这是时隔16年来美军首次重返沙特。沙特方面表示，在境内部署美军是为了提高合作水平，确保地区安全和稳定，以及保障地区和平。美军这次重返沙特真的是为了和平吗？美军将要在沙特展开的部署有何意图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袁教授，开头我们说了，这是美军16年来首次重返沙特。那么16年前美军为何部署到沙特，又为何撤离？请您先给军迷朋友们介绍一下。
好的，美国最初在沙特驻军啊，是在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当时呢，因沙特政府的请求，美军进驻了沙特。之后呢，就爆发了海湾战争。我们知道，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在沙特的驻军人数最高时呢，超过了55万人。那么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呢，仍有数千名官兵留在了沙特。主要的驻地呢，就是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那么当时的驻沙特美军呢，主要是以执行联合国关于在伊拉克南部设立禁飞区的任务为理由的。但是到了2003年，由于美国和沙特关系呢出现了恶化，那么美国呢在结束伊拉克战争主体战事的前一天，也就是2003年的4月30日，宣布要结束美军在沙特的军事部署，从而开始从沙特全面撤军。那么当时美军从沙特撤军的原因就是美沙关系的恶化。那么主要的表现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沙特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颇为不满。由于伊拉克战争推翻的是一个逊尼派的伊斯兰政权，转而建立了一个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斯兰政权，所以呢，在伊拉克问题上，逊尼派的沙特和美国之间呢就渐行渐远。第二呢，是沙特成为了反美的一个主要基地。我们知道911的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本拉登就是沙特人 ，IS 的缘起也是从沙特缘起的。那么这就使得911之后，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呢一度比较紧张。而且啊，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沙特就明令禁止美国的飞机从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去执行对阿富汗的轰炸任务。第三呢，就是沙特作为逊尼派的老大呢，对美国当时执行和伊朗等什叶派政权那么关系缓和的政策呢颇为不满，因此啊，多次拒绝加入美国对伊的军事行动，禁止美军用沙特的空军基地。面对沙特的这种远离呢，美国当时呢就做出了撤军的这种选择。但是鉴于沙特拥有庞大的石油资源，两国的关系也没有彻底闹翻。现在呢是时过境迁，随着美国策动叙利亚内战，那么退出伊核协议，发动对伊的制裁，那么沙特呢再次去拥抱美国，企图呢以美国为跳板，由此实现他做大中东的梦想。是您。
陈教授，美军16年前撤离沙特后啊，为什么16年来中东地区发生了这么多变故，引发了这么多新的冲突和战争，美军都没有重新回到沙特进行部署？那么这次美国与沙特协商以后，让美军进驻背后有何原因呢？ 真的是他们所说的确保地区安全稳定和地区和平吗？您是怎么看的呢？
好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地区和平。那么这处基地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它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空中力量中心，但是呢，在2003年，美国推翻了伊拉克，就是时任总统萨达姆之后，美国就不再使用了，因为美国可以以伊拉克作为它的空中力量中心，就是这个沙特这处基地就不用了。那么现在又重返沙特，这里头他们说的冠冕堂皇，为了和平。我们来看看美沙都说了什么。美国国防部证实了这个说法，说呢，这个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在面对突然出现的威胁的时候啊，能够为沙特多提供一种有效的帮助。这是美国国防部所说的，就是在未来要给沙特提供一种帮助。那么沙特官方又是怎么说的呢？沙特国防部的官员是说，让美军重新回到这个基地是为了增加在保卫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的共同合作，并且呢，以此来维护和平。那么说得很好听，其实大家都很清楚美国的做法是什么，就是要进一步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压和威慑。那么在10多年以后，让美国的部队重新回到沙特，这就是说让美国的军事力量在这一地区的部署，它增加了一个纵深的力度。那么所谓增加了纵深，由于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一些军事基地很容易受到伊朗导弹的袭击，伊朗中短程导弹的袭击，那么如果说放的沙特相对来说就安全多了，所以呢，它是要加深自己的纵深，同时呢也对伊朗形成一种威慑，也就是说如果啊战争爆发，那么我在这一处可以直接对伊朗境内实施军事打击，通过精确制导的导弹，而这个地方你伊朗又打不到，这样的话这种威慑力可以说不是其他的基地能够拥有的。那么这一次美国重返沙特，跟沙特方面显然进行了这种沟通，征得了沙特的同意，而对沙特来说，打压伊朗是他目前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那么目前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在也门进退两难，以胡塞武装为首，这个为反对力量的这个一直在跟沙特进行作战，而沙特认为他的背后的支持者正是伊朗，所以无论如何对沙特来说，去打压伊朗是他要完成的第一要务。基于这样的一个共识，美沙之间很快就此达成了协议，所以不存在说为了地区和平，而是为了对对手形成强有力的军事威慑。主持人，
袁教授，这次美军先遣部队是500人，他们将首先进驻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构建爱国者导弹发射阵地。那么看来美军的这个爱国者导弹也要部署过来。那在沙特自己已经购买和装备了每支爱国者导弹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军还要不远万里把自己的爱国者导弹带过来呢？这个举动您的解读是什么呢？
好的，那么从美军的这个举动当中来看呢，我觉得这次美军重新进入沙特啊，的确非常值得关注。那么美军很可能是为了他下一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呢，做必要的准备。那么美军如果说要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那么他就必须呢有一个能够为其行动提供后勤保障、战略支援的前进基地，而这个基地啊，实际上非沙特莫属。首先呢，就是沙特的它的地幅广阔，便于美军在沙特部署大量的军队装备以及物资。其次呢，就是沙特距离伊朗呢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距离沙特较远，可以为防止沙特的导弹的远程打击啊，赢得较长的防御反应时间。那么这一点从美军这次在沙特首先把爱国者导弹阵地部署起来就可以看得很明白。我们知道爱国者导弹呢，作为一款末端的区域防空型导弹啊，那么它部署在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非常明显，就是要保护这个空军基地免受伊朗的导弹袭击。沙特从美国进口的爱国者导弹 他自己来说呢，首先要保护他的利雅得等重要的目标。那么这个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显然沙特是准备完全交给美军来保护。那么等美军的爱国者部署完毕啊，下一步肯定美军还要把他的战斗机联队部署过来，美军呢会以此为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行动。当然这个前提是美伊战争开打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是呢，我们并不能忽略美军这一行动是在为其可能进行的美伊战争做准备。那么现在美伊战争之所以没有打起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军的军事部署还没有完全到位。从历史经验来看，一旦美军的军事行动部署到位，那么伊朗如果还不肯就范的话，美国采用军事手段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所以从目前来看，密切关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的情况，是判断美国是否会对伊动武的一个重要指标。啊，石林。
那么陈教授啊，美国和沙特的这次举动，我们能不能说美军已经在为对伊朗动手做准备了？要确定这点，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是美军和沙特的哪些举动呢？
好的，作为这个军队和军人来说呀，有一句话叫不打无准备之战。我想啊，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它都是实用的。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军队来说，打仗你必须做好准备。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美国在短期内还无意对伊朗开战，至少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不等于说他没有这样的准备，没有这样的想法。想法是有的，是不是付诸行动，我觉得不一定。因此啊，从这一点来看，美国跟沙特的这次举动，那么我们可以说是在为未来做布局，不是在眼下啊，是在为未来做布局。这个未来又是什么时候呢？我觉得它跟美国总统的选举大选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特朗普正在谋求连任，而这个连任是在2020年开始。那么如果他的名誉需要一场战争来提升自己的名誉，那么他很有可能会下令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如果说在他稳稳的获胜之后，他认为这对他的选举已经不重要了，那么也许他会在那个时刻选择对伊朗动武。总而言之，他会把选举连任作为他优先考虑的一个选项，就是对特朗普来说，这是他优先要考虑的。那么围绕着这个军事斗争准备，军事打击肯定是要进行的，就是准备肯定要进行，打不打再说。那至少可以对伊朗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军事上的、心理上的，还有地缘政治影响方面的威慑，对他构成压力，这是美国和沙特都希望达到的目标。当然他们尽可能的避免通过战争，因为通过战争那肯定是两败俱伤，都会出现重大的伤亡，这是各方面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如何让对方屈服，如何让对方让步，那也许通过这种军事高压的方式，通过驻军，通过出动更多的兵力，让对方明白己方的企图。我想啊，这才是双方正在博弈的一个主要的考虑点。主持人。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半点广告时间，在简短的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和两位军事评论员一起来和大家聊到今天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的另一个话题。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正在播出的是世宁为你带来的军情观察。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军情观察。今天我们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邀请到的两位军事评论员分别是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军事专家袁周副教授。我们呢一起来看到另外一条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0号呢对外发表声明称，一艘英国邮轮19号在英国军舰护送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峡后呢，这艘邮轮与一艘伊朗渔船相撞后逃离，违反了国际海事法。伊朗海军接报后呢，按照国际法规扣押了这艘邮轮。 我们根据目前公布的视频可以看到，护送这艘邮轮的英国军舰曾试图阻止伊朗扣押这艘邮轮，但是失败了。那么英国军舰没有敢硬碰硬地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举动，就连英国的外交大臣在得知此事后呢，也是先硬后软，从一开始的威胁伊朗放人，到现在变成了主动希望让局势降级。那么伊朗为何敢当着英国军舰的面扣押英国邮轮，而英国为什么怂了？我们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消息。好的，那袁教授啊，这是10天内伊朗方面第二次对英国邮轮采取行动了。那么第一次是在本月10号，伊朗呢试图扣押一艘英国邮轮，在护航的英国军舰警告下失败了。那么伊朗为什么最近在霍尔木兹海峡盯上了英国的邮轮？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背后的情况。
好的，关注时事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可能都非常清楚，伊朗这次在霍尔木兹海峡之所以会盯上英国的邮轮，并且成功的扣押了英国的斯坦纳帝国号邮轮呢，那么是他们对英国在本月的早些时候呢，在直布罗陀附近扣押一艘运载伊朗原油的邮轮的一种报复。那么我们都知道，在7月4号，直布罗陀当局呢，在英国海军的协助下呢，以违反欧盟禁令为由，扣押了运载伊朗石油的这个格雷斯一号邮轮。那么事情发生之后呢，伊朗立即警告英国，不要玩这种危险的游戏，并要求英国呢立即释放被扣押的伊朗邮轮。此后双方进行了一些讨价还价的谈判，但是英国政府呢不仅没有答应伊朗政府关于释放扣押的格雷斯一号的要求，还以向叙利亚运送石油为由呢，将其扣押的期限呢延长到了8月15号。于是在这一决定做出后数小时，伊朗革命卫队就成功的扣押住了两艘英国的邮轮。那么一艘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艘英国邮轮，此外呢还有一艘是悬挂利比亚国旗的英国邮轮。不过伊朗采取了扣一放一的方法，那么只扣留了悬挂英国国旗的斯坦纳帝国号。那么事情发生之后，伊朗政府对他报复英国扣船的目的呢其实并没有遮掩。那么事后的当天，伊朗呢他的发言人就明确表示，他们的做法是针对英国人此前扣押伊朗邮轮的行为。是您。
陈教授啊，那么根据袁教授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是英国先扣押了伊朗的一艘邮轮，伊朗呢可能因此采取的报复性措施。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十号第一次对英国邮轮采取行动的时候，面对英国军舰的警告，伊朗的行动失败了，但是19号这次呢，英国军舰就在自己的眼前让邮轮被伊朗扣押了？您怎么看英国军舰最近这次失败的举动呢？
好的，正如刚才袁老师所说，就是上一个月，当英国扣押了伊朗的邮轮之后，伊朗曾经丢下一句话，就是你赶快放掉，赶快放回来，如果不放，那我肯定要作为，要对你进行报复。当时呢，英国可能认为你报复不了我，因此呢，没有理睬伊朗方面的要求。那么这一次，终于伊朗也扣了一艘英国的邮轮。那么这艘邮轮是怎么被扣的呢？根据英国情报部门，我们俗称军情六处，还有呢就是政府通信中心，这两个机构目前正在进行的最新的调查，他们认为这一艘邮轮叫斯坦纳帝国号邮轮，他们很有可能中计了，中招了，就是他们收到了错误的 GPS 坐标信号，而这种技术啊，可能是有些大国在背后对伊朗的支持，你比如俄罗斯，俄罗斯有这样的技术，那么很有可能他提供给了伊朗，让伊朗呢使用了这样的技术，误导了这艘邮轮。那么这一次能成功和几天前的为何没成功，问题就在于这艘邮轮它误入了伊朗的海域，因此伊朗可以大张旗鼓的把它扣押，因为你进入了我的水域了。那么它很有可能是采用了这种错误的坐标信号，斯坦纳帝国它有可能采用了错误的，就是已经被别人更改了这种 GPS 的坐标信号，导致他误入了伊朗的水域，这是英国目前正在调查的。 那么除了你误入伊朗水域被扣之外，还有行动，用什么样的行动？刚才你提到了英国有护卫舰，这个蒙特罗斯号，他就在这个海域，他认为我不怕啊，我可以跟你伊朗的相抗衡，我不怕，只要我不侵入你的水域，你拿我没办法。那么有军舰护航，所以英国的油轮不在乎。但是这一次伊朗是以闪电战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什么闪电战？用直升机从空中把这个突击队员，把他们迅速进入到斯坦纳帝国号油轮，同时呢还有四艘伊朗的快艇在这个油轮四周转悠，把他们一起这个逼迫他改变航向，驶向伊朗的水域。从这里来看，这个伊朗这一次啊，他是有周密的计划，而且呢，这个特种兵啊是经过了训练的，从直升机上面快速的把人下放到这个油轮上，然后呢，迫使油轮改变方向。除了空中的，还有水面的四艘伊朗的快艇。那么，英国的护卫舰蒙特罗斯号是在附近。但是他被这一切看懵了，没想到伊朗人这么快速迅速包围斯坦纳帝国号，然后通过空中突击兵的快速进入，迫使这艘油轮改变航向，被伊朗所扣押。那么从这里来看，伊朗方面的准备是非常精心的，而英国的这个军舰啊，摩托罗斯号似乎呢有点拖大，觉得呢我啊这么一艘军舰，我还怕伊朗的那小船吗？结果呢拖大的结果呀，就是让自己打脸。等他意识到好了，那斯坦纳帝国已经被扣押了，已经被这个弄走了。那么被伊朗扣押的斯坦纳帝国号，很搞笑的是什么呢？上面有三名俄罗斯的公民啊，三名俄罗斯的公民，这个是俄方已经确认了。那么他们有没有在上面做一些小动作来做一些协助，这个呢我想啊这个以后才能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游轮上有三名俄罗斯的公民啊，的确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总共它是有23个人，目前呢还在扣押当中，英国呢是一直要求他释放。但是如果说的确如英国所调查的那样啊，采用俄罗斯的这个技术干扰的 GPS， 使它的坐标信号出现的紊乱，迫使它进入误入到伊朗的水域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英国油轮方面和英国军方还真没有任何话好说。这个你的确误入了别人的水域，那么人家有理由符合国际法对你进行问话调查。主持人
袁教授，英国的背后其实呢是美国。英国扣押伊朗油轮和伊朗针对英国油轮的报复性行为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较量。那么在这起事件中，美军为什么没能驰援英国呢？附近的美军军舰和战机到哪去了呢？
好的，的确如您所言，英国的背后站的就是美国。英国和伊朗的较力呢，实际上就是美伊斗法的另一种具体表现。伊朗扣押英国的油轮，实质上就是在警告英国，还有那些跟着美国企图制裁伊朗的国家，伊朗呢，它是有能力控制赫尔木兹海峡的，更有能力对这些美国的跟班实施强有力的回击。充当美国制裁伊朗的马前卒，搞不好就会像英国一样，赔了夫人又折兵。毕竟呢，英国不是美国。伊朗扣押了英国的油轮，英国除了谈判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而美国在这次事件中的态度呢，也的确让替美国出击扣押伊朗油轮的英国人呢感到十分失望，而且很恼火。那么美国人采取的是轻描淡写、作弊上官的态度。事发时呢，英国的全世号两栖攻击舰的战斗群啊就在这附近的海域游弋。但是呢，在收到英国邮轮的救援信号之后，他们不仅没有去救援，反而是开足了马力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理由呢是他们没有接到上级的支援命令。那么美国之所以置为自己卖命的盟友于不顾，我觉得呢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呢，就是美国是希望英国和伊朗之间的矛盾呢更加激化，从而可以进一步破坏欧洲在反对对伊制裁问题上的这种团结。欧洲此前呢是反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那么在执行美国所谓对伊朗的禁油令的制裁上态度也不统一。放任伊朗去扣押美国的油轮，则会进一步的激化英国乃至欧洲对伊朗的矛盾，那么这是符合美国孤立伊朗的政策的，所以美国见死不救是美国利益之上美国优先的一种反应。其次呢，美国人也不想引火上身，那么在赫尔木兹海峡众所周知，伊朗的能力呢是比较强的，美国军舰即使过去了可能也于事无补，甚至还会引发美伊之间的交火，所以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是不会让自己的海军以身犯险的。是您。
陈教授啊，这起事件发生以后，英国的外交大臣先是对伊朗强硬表态，要伊朗立刻放人放船，但是一天不到就改变了态度，主动表示希望局势降级。但是呢，英军却派出了特种部队和军舰前往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进行一个新的部署。那么您怎么看英国的表态和英军的举动呢？
好的，那么英国的表态呀，我觉得他是要看美国的脸色，因为英国一家你让他去跟伊朗作战啊，他更加没有底气，他得看看美国的脸色，美国有没有开战的这种愿望。如果美国没有开战的愿望的话，那么你英国自己把调门定得那么高，那你怎么去收场？那你英国只能会腹背受敌。所谓腹背受敌，你在欧盟不受待见，在中东这个海湾这一块又被伊朗将内军，那该怎么办？所以呢，目前美国似乎还没有做好对伊朗动武的准备，或者说充分的准备。那么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放软了他的身段，就是不再像当初那样气势汹汹，因为你毕竟油轮还有你的人在别人的手里，那么下一步就是要为谈判来腾出空间，就是你尽快要释放这个你所扣押的这个伊朗的油轮。那么这次伊朗啊反将内军说什么呢？说你们英国呀不要被美国的约翰·博尔顿这些人去忽悠，他们是把你当枪使，让你去当炮灰，煽动你跟我们伊朗打仗，那么最终的结果把你伊朗当做一个炮灰，你们中刀了。这是伊朗针对英国的做法所提出来的。那么同时呢，英国也有一些举动，就是派出了特种部队和军舰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一方面呢希望跟伊朗有一个谈判的空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动用了自己的军力，准备呢就是万一局势恶化到不可收拾的情况下，那至少英国要摆出一个姿态，让老百姓，让普通的老百姓觉得我英国呢没有认怂。所以从这里来看啊，他的这个表态是放软身段的体现，就是希望能够化解危机。而出动兵力呢，其实我觉得是堵下英国国内老百姓的嘴，就是不要让他们觉得，哎呀，你看我们英国是这么一个大国呀，曾经是这么一个大国，如今啊落在一个被伊朗所欺负的这个地步，所以呢给国内一个交代。我认为他出动兵力军事部署不代表英国真的要打仗，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假如美国下定决心要开战，那英国绝对是紧随美国之后的，这一点没有疑问。所以我刚才就用了一个词，要看美国的脸色来行事。美国目前没有打的意图，但是英国肯定要放低身段。如果美国现在把战争调门定得很高，准备要开战，那英国肯定是紧随其后，所以他这些兵力放在这儿就是以备不时之需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军事评论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两位。
深入军情一线，直击世界风云，军情观察。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到网友谈兵环节，看看我们的军迷朋友们在网上都给我们的评论员们提出了哪些问题。大家呢，依旧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社区是您的朋友圈里来提出您的问题。陈教授啊， 有居民朋友问说，那么接下来英国会和伊朗互相释放对方的油轮呢，还是可能发生直接的军事较量？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好的，英国呀，现在是面临一个多事之秋，一方面呢，围绕着跟欧盟方面的脱欧谈判啊，还在紧张激烈的进行着，很多问题达不成协议；另外一方面呢，英国自身就是执政的保守党内部也是这个出现了很多纷争啊，面临一个新的党首的选举，那么也意味着下一个首相将会在新的选举当中产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倒不认为会发生战争，因此呢，这个谈判解决、友好协商是比较关键的。那么这就看谁先做出一个姿态，谁先做出让步。既然双方都有和谈的意识，都有和平的愿望，那么这里头需要捅破这一层窗户纸。一旦捅破了窗户纸，那么一切也许就顺理成章了。主持人。
好的，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居民朋友问说，中东地区这么多军事基地啊，为什么就沙特的这个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显得这么重要呢？
这处基地呢，在多年前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府的这个军事行动当中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来看这处基地啊，它位于沙特的纵深，那么它从这里呢，对中东其他地方实施军事打击的话，用美国的这个中程导弹，它是能够轻易的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这个对它这个地理方位来说呀，它可以通向这个这组基地啊，沙特苏丹王子这个空军基地，可以通达四周的任何一个地方。因此呢，从这里实施军事打击啊，它是比较便利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沙特王子空军基地，它一切都是现成的。本来美军就是驻扎在这处基地，一切都是现成的。如果美军重返，不需要进行二次建设，那一切设备拿起来就用，里头有很多装备都是美式的。从这里来看啊，它对美国啊的确是很重要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军事评论员陈汉平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陈教授。
不客气，主持人，大家再见。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军情观察。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军情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是您代表编辑赵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